您好，欢迎收听 ICA 国际教练学院空中讲座，希望这个讲座对您有所启发，也欢迎您参加我们日后即时现场的空中座谈、空中讲座。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探讨到底 AI 是什么，它的原理、它的精神，以及它是如何应用在个人还有组织。那你是我知道最早开始去探索以及实践的一个人，所以是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五毛，到底 AI 是什么呀？
大家好，我今天也很高兴，也有一点小紧张，因为不是那么习惯是面对电脑，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用电脑来跟透过这电脑打这个 Skype 的电话哈。那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品璇刚刚问的 AI 是什么？其实 AI 它英文字其实很简单，它就是 Appreciative Inquiry。那我觉得它非常的精简，而且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在这个 AI 里面的核心都讲完了。一个它就是一个Appreciative， 中文在台湾翻成是肯定式探寻，在大陆这边比较多是在讲欣赏式探寻啊。但是我觉得 appreciative 就是说它是如果从英文的字面讲，感恩的，欣赏的，然后甚至有那种在财务上好像是有一个就是 appreciation， 是好像增值的那种意思，就是。怎么样从它本身有的东西再去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那 inquiry 就是一种探索、研究，这种求知，然后去提问的一种过程。所以欣赏式探寻，它事实上是，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带着正向的，带着一种欣赏，然后同时是一种好奇，去求知，去研究。那可能对象是组织，可能是一个团队，也可能是一个个人，就是在我所理解的欣赏式探寻。
他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已经欣赏他了，原理或者是他的精神啊。那他吸引你的，除了刚刚所讲的之外，你这么多年的实践，他真正让你爱上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好啊，因为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由来哈，我可以分享一下，这是比较这个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哈。是，其实我当初2005年主要在美国学完教练之后，我是一心要成为这个专职的一个教练哈，中间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也遇上了一些团队引导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也觉得被这个吸引。那有一次因缘际会是在2007年的时候，反正就是在台湾有一家这个电子公司是跨国的，然后呢他找上了我，然后就问说哎呀，他们要做一个类似像是这种团队的建设跟探索。因为他们新来了一个这个整个品管部门的一个大老板，然后他们的这个主管都分居在这个两岸各地，然后他们很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啊或什么的。那其实对我当时来讲，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跟工具，我学了一些引导，我也知道说这个团队的这种力量，我学了 coaching， 我也知道每一个人内在都有很多这种智慧跟资源。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些我喜欢的东西串起来，那我也知道这种彼此互相这种分享跟对话跟探索的那种力量啊，这是我有过很多蛮好的经验，但是我很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能够提供给客户服务的一个提案。那个时候我的有一个伙伴，他就跟我讲说。那我是正在写那个提案嘛，然后我很想把一些东西兜在一起，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参考一下 因为他在引导领域，他已经是一个很资深的这个大姐，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参考一下这个 AI 啊？我说什么是 AI？ 你上网查查看，那资料蛮多的。我记得这 AI 里面有一个叫4D 的循环。哦，真的吗？然后我就去上网一查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它这个四个循环刚好就是我有很多的工具，刚好就可以在这里面都用。比如说它第一个叫 Discovery 啊，这个第一个 D 叫探索过去这个团队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经验，去总结这些他们的一种核心的价值。哎，这个我记得，哎，我有一些工具可以用这个。然后后来第二步就是 Dream 梦想，这个团队的愿景和未来。然后这个我就更兴奋，因为我在那之前我就开始带很多个人或团队在做一些梦想拼贴啊或者什么的，我就觉得哎，这种梦想的力量特别大，也跟在 coaching 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带人家去看他们想要的那种渴望，会很有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我也特别喜欢。然后后面哎又接一个 design 啊，我当时也接触了什么开放空间会议，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创造大家有了梦想之后有了。过去的基础以后，哎，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去对话、畅想，然后后面还有 destiny， 就是互相彼此怎么支持，哎，所以我就开始刚好把所学的工具透过这个四个 D， 然后哎把它放进去，然后给写成一个提案，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个新尝试探寻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它并不是说谁哪一家什么特别公司的版权，它是很乐于让大家去使用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四个 D 啊，然后就提案了。结果那一次，其实我很惊讶，因为我也是这个刚出道啊，在这个领域上刚出道。结果没想到我们的提案被客户这个选中了，而且他还跟我讲说，哇，你们的提案非常的专业，我很喜欢这个 model。然后这是一个缘分哈、啊，我想要碰上他的缘分。啊，结果后来带出来的那个效果也真的是。超出了我们自己跟客户的期望，对，我们当初这个期望都当初会想到你能够你想象到这个工作坊最好的这个场景会是什么，然后在那两天的过程中真的是超出了大家的期望，所以后来我就爱上了这套方法，明明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都是一种教练引导的方式，可是我就好像就特别喜欢，就是把各种可能，就是各种碰到的议题，都把它转成欣赏式探寻的方式，然后也一直都看到真的是有很多很好的效果。这个缘起是在大概这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David Cobrider 啊，叫大卫 David， 那他当时是在一个美国克里夫兰，这个是一个做 OD 的组织发展的一个重镇，一个学院啊，叫 Case Western Reserve 凯西斯厨的一个学院里面当博士生。那你们知道，就是博士生他通常都会被分派到最后会到一家机构里面去做一些这个案例研究啊什么的。当时呢，他就被分派到一个这个当地还蛮有名的一个医疗机构啊去做。帮他们做这个诊断啊，做组织发展的工作。那当初在 AI 还没有发展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主流的做法，就是一种顾问的一种辅导方式。所以他进去呢，其实想到的就是说，哎呀，我们先去了解现状，然后看看呢，这个有些什么地方，这个组织里面，还有点卡卡的，或是不太顺的，啊，或是大家现在觉得抱怨什么。啊，可能是这个他们现在的团队之间的沟通不对啊，或者他们现在对这个客户的满意度不高啊，或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流程跟不上时代啊，啊，就是他们会去寻找这些问题，然后呢，他们回去以后就得到很多的这些问题，然后开始去分析，然后试着去找到这个里面的这个 root cause， 啊，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然后，可是他在发现，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其实这个一个问题又扣着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每天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在研究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心力交瘁。那可是这个 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每次回家的时候呢，他的老婆是做一个跟他完全不同工作的，他老婆叫 Nancy， 他是一个艺术家，那这个艺术家就状态很不一样，他每天看到 David 回来就是说，哎呀 David，哎呀，你有没有看我们今天这个院子里面开了一朵小花，你看哇还有小瓜牛，就类似这种很兴奋很雀跃。然后 David 你看那个我们今天这个晚霞好漂亮啊。那 David 事实上有一点就感觉好像从不同星球回来一样，就可能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差异这么大，因为他满脑子在想着很多组织上面的这种很重大的一些问题要该怎么解决。可是刚好他的这个 Nancy 也给他了一个很突然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灵感，他说诶，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解决组织的问题呢？为什么组织不是也就是人组成的吗？人不是也就是一个也是一种生命体吗？一种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这个很 amazing 的一个 creation 吗？那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心态来去看它呢？我为什么老是要去找它的问题，然后分析它的问题，然后解决它的问题呢？更何况做这个过程中好像又会带出更多的问题。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灵感，突然之间就有个灵感说，哎，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还蛮 inspiring， 他就去找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指导教授 Susan， 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到一个 idea， 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研究的主题，我去研究一个组织，它能够存在到现在，它一定有它一些很可贵、很了不起、很有生命力的一种状态，而且一定是它很独特的一种东西，我可不可以去研究这个部分，去找到它那个核心？我不再去用问题去分析问题。然后那个他的这个指导教授 Susan 也非常的这个开心，觉得哎这是好题目啊，就支持他。结果后来他就开始设计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主要是想去研究这个医疗机构，他是怎么样才可以存活到现在啊，这中间他是怎么样度过这些难关啊，他最成功的那个过去是什么啊，然后他把这些问题又 break down 到这个。他去问很多他里面不同的组成，有他们的这个医生、护士、管理人员，然后病人，就是他供应商，他就是大规模的去探访。结果后来这个他做了这样子的访谈，做了大概两三个月，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三个月后，那个这家医疗机构开董事会，然后他们的这个。管理层发现说，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他们的这个各种这个业务指标啊都在很显著的在提升，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也在想说，哎，到底我们是做了什么事情，是有上什么买新的仪器呢，还是有建立一个新的什么流程，还是什么东西？大家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还是换了一个新主管，好像也没有。后来大家来想说啊，有一个博士生每天都来这边做访谈，然后呢每次访谈的时候，很多人进到那个房间之前就是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要访谈他，可是出来以后那个人眼睛都亮亮的，眉开眼笑的，然后回去特别有干劲，然后也不知道他们访谈了什么，然后他们就想说，哎，会不会是这个博士生的这个的一个什么什么做了一些什么很特别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请 David 来分享，说，哎，你能跟我分享你到底在这个房间里都做了些什么？他就跟大家讲说，就跟他分享，他其实是一连串的问句，这些问句就是抱着一种好奇，抱着一种求知，想要了解说他们到底是那种他们怎么可以做得那么好，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定成叫 Appreciative Inquiry， 然后后来也变成这个有些顾问的采用跟这个 OD 的，后来变成一个现在非常热门，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好，那我是刚刚有想到，就先分享一下它的那个由来， 然后所以如果回到刚刚的那个题目的话，我就会想到说常常我们在看到那个团队的时候，看到的第一眼可能是那个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团队啊，现在大家开始这个跨着地域啊，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少沟通，或是大家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越来越难，好像 engage 或是能够投入，那到底该怎么去激励？啊，那欣赏式探寻，他找到那个关注点，他更关注的是，就跟 coaching 是非常类似，他是关注的不是他不想要什么，而是他更想要什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团队他更想要找的是一个团队的凝聚力，或是更想要找的是一个跨地域的一种更高效的沟通，那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主题开始做研究。那这个研究呢，他就是带着一种像求学的一种心态，他开始可能会去做，比如说可能会去跟这有可以做一对一的工作，可以做一对多的这种团队的工作啊。一对一的工作可能它就是一个访谈，我们可以去开始去收集，比如说他的各个员工，好，就走这个四个 D 哈。第一个先他去这个四个 D 的由来是说，有了主题之后，他可以从几个方向去探索。第一个地方去探索的是过去，好，过去到现在，他假设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很棒的经验，是很值得保留甚至带到未来的。好，所以可能也许我现在是拍脑袋乱讲啊，就是说可能是针对这个团队，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那请教这个团队的成员互相访谈，或是某个成员是说，哎，你从过去到现在，或在这个团队过程中，有没有曾经什么时候是会让你们觉得这个团队特别凝聚的那个 moment？ 好，那就请他去分享那个故事、那个场景。然后带他进到那种状态以后，去让他再需要让他去总结，那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能可贵的？有没有什么因素是他突然想到也可以带到现在这个团队？因为从这个主题出发，从他过去去探索他们的所谓的高峰经验，让他们从高峰经验的故事里面去总结这个可以带到未来。或是现在的一些资源，然后这是第一个 D 叫 discovery， 是从探索过去，然后第二步就是带着这个资源就可以去想象未来，不急着去解决问题，而是那如果我们能够带着，比如说这个人分享说哦，团队凝聚的经验，就说哎呀，对呀，我们虽然我随便乱讲哈，就我们可能比较少在一起，但是哎，每一年我们有两天我们聚在一起，能够互相分享我们彼此的学习啊，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凝聚啊。当他去讲回那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他某种能量又会被带动，同时又去让他去总结有什么东西是他会想要再带到这个团体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更多的增加一些。我们的彼此的分享，然后第二步就是 dream 就是带到未来。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分享，你会最渴望看到未来是一个这个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接下来就可以带着他去畅想这个未来，然后可能这里很多东西也可以结合我们 coaching 的一些方法，好，就是让他去建构这种场景画面，好，让他设定这些目标，好，所以后面再来谈第三个 D， 我觉得就是 design， 就是设计就是哎，他们未来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有哪些机会或挑战，好，这都是可以很可以，或者有些哪些 option，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 destiny， 就是。他们翻译成叫做命运啊，或是实践，或者交付，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实际上去执行。那执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哎比预期更好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跟预期想的不一样，但没有关系，这个过程中本身又会再回到一个循环，就是说我们再重新再去回顾，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什么东西是非常可贵的，啊，特别值得保留的，有哪些东西就是我们带到未来我们特别想要发挥的，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就是这个四个 D， 有了主题之后顺着这个四个 D 从过去到未来再回到现在可以怎么做。
品轩好，
哎，
玛丽，
哎，马教练，
你好，你好，品轩好，
你好，你好，
五毛老师好，那个，
哎、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行，
就是我们都会接受欣赏式探寻以及 coaching 当中的一些理念，这个都没错，那平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我想提问的是。在面对一个组织或者个人的时候，有没有例外的？哎，是要去研究问题的这种状况？
哦，好，我觉得这问题挺好的。我们呢来就是要把老师考倒，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实践很多年，碰过各种奇怪的情况。
嗯，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好。
真的有碰到一个例子，我记得那个是在北京的一个，他们算是大概有一个民营企业哈，但是我很欣赏他们的老板跟老板娘，他们是真的是从艺术家背景，他们坚持做手工的皮具，后来发展到一个还不错这个品牌哈，在这个两岸都有非常多的这个门店哈，那我印象很深，是说我用的是欣赏式探寻，可是呢，他们的这个老板哈，他本身是技术出身的，就是他是工匠出身的，他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现在这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一而且这个问题如果不够难，他还激不起他的兴奋点，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个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所以一开始我的确在做欣赏式探寻的时候，碰到这个老板、老板娘不会，老板娘是一种，他也学萨提啊或者什么，非常有大爱的那种。老板就是很，他是去会玩那种沙滩越野车，然后会去做那种极限运动，然后就是很喜欢钻到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去解决的。那所以在做欣赏式探寻的时候，好像，哎，对80%-90%的人，好像他们都哇很容易打开，可是对那个人就觉得好像烧不到他痒处，就觉得你都在讲一些好像甜滋滋的东西还是什么的，好，这个好像他就特别激不起他的兴奋。可是后来我觉得有一个环节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也最主要还是我自己把一些成见抛开了。我就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在这个 Discovery Dream 的时候，到后面 Design 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有一个他们产生了一个正向的一个目标跟主题，然后来这个来去画出那个未来的蓝图哈。那我就记得在那个环节的时候，其实卡得蛮久的，因为那个老板就会觉得他就开始想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他最后就说这个主题就这样吧，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心里是有点挣扎，说哎，你怎么把这个整条主轴又拉回那个探索问题。可是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念头一转，又觉得说重点还是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重要，而且那个东西是对他来讲很有意义，而且是有能量的，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想要去从他们的过去跟未来之后，他们很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想要去解决一些任务，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难题。啊，我记得当时他们就是这个工厂在广州，可是市场跟办公室在北京，然后他们现在 他们要该怎么去整合这些资源，也是很困扰。然后后来我心里就说，那就顺着他们吧，然后就把它当成，就把他们认为的这个问题也当成一个正向的主题。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的心念一转也不堵了，然后客户也就也非常的顺，然后他们也就哇哇，就是很多人开始提出很多的想法，开始很认真的探讨，很认真的分享，最后的产出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个 AI 它不是说只能探，它是只能探索正向的语言，而不是去不能批评，不能有负面的言语啊，或是这个问题的探讨，而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去用一种不管发生什么都从一种很正向的角度去欣赏去看待。
好，那我知道我们现在教练朋友们或教练同学们，很多人他是既从事团队或是团体教练，也从事一对一，所以我想问一下五毛啊，就是说 AI 从你刚刚讲它的缘起，还是跟一个组织发展，或者是说团队发展好像比较有关系？那我知道你个人也做了很多一对一的这个coaching 哈，你在做一对一 coaching 的时候 ，AI 的经验 ，AI 的概念，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是怎么应用它的？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 coaching 帮助我在 AI 蛮多的，就发现说啊，原来 AI 居然跟 coaching 真的是不谋而合，因为 coaching 就是探索正向的这个客户想要什么。就从正向的去寻找他的资源，而且去相信团队他有一个他本身是与生俱来有那个智慧跟方法的。那所以我觉得 coaching 本身帮助我在 AI 很多。那你刚刚问的是说 AI 怎么帮助我回到 coaching 里面？我
说做一对一 coaching 的时候，跟 AI 用在组织或是团队上，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应用上跟效果上的差别？因为你两者都做嘛。
对，我自己个人在一对一其实也很喜欢用 AI 的方式，它其实跟有一个心理治疗的方法也是蛮后现代的一个叫那个焦点解决，我不知道是有听过哈，焦点解决这个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他的很多的问句其实都是我不知道是谁影响谁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借用啊，所以其实他这个帮助很大。那对我在 coaching 的过程中，其实常常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最重要还是顺着这个流哈。那常常其实如果客户并没有很主动的一些方向去探索的时候，如果他谈到一个话题，我很可能比如说他刚刚谈的就是这个团队建设的问题啊，那我很可能就是从欣赏式探寻先开始，先让他去回想一下他在过去有没有过一些什么经历，也许不是这个团队，也许是从小到大，也许是在过去带领其他团队啊，曾经碰过类似的这样啊，同时他又能够把这个团队凝聚在一起的一个经验，或是某个时刻。那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背后是抱着一种假设，是一种客户一定有或是他应该会有一些还蛮成功的经验，或是相对是这个很行得通的经验。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心态去好奇去问的时候，常常啊不是全部啊，在十之八九很多客户还是会想到说有不过那个蛮久以前，我高中时候呢曾经这个组织这个大家打排球队的时候呢，当时大家其实也说不能来什么的，他讲了一个很远的一个故事，可是当你很认真去倾听那个故事背后，然后你去帮助他去总结啊，那当时到底你会觉得自己最可贵的那个点是什么？哎呀，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热爱这个排球啊，然后这个我其实是很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啊，就是他会去回想那个 对他很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串到现在的时候，那有些什么东西是可能也是在你现在碰到这个团队也许可以借用到的一些重要的正向核心，我们叫正向核心。哎，他就开始说，哎，有哎，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找回那个原来的那个 passion 啊，还有同时我觉得，哎，这个大家的这个共同的目标可能很重要，就是他就开始会有一些 inspiring 的东西，而且他开始不再那么好像感觉是无助感，他是在过去就已经有一些资源，然后之后呢，就还是照着 coaching 的设定目标，让他去想象未来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方法，就是不管对组织、对团队、对个人，我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当然不是全部，因为很多时候有些要顺着客户的这个意境，对，但是如果没有客户没有特别的走向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这种思路，先从过去去寻找，然后再带到未来去想象那个最好的课。
那我嘛，我个人啊，有一个好奇，就是说，欣赏式探寻有没有它特定的一种语言结构或者是提问结构？我大概从你刚刚的分享当中理解，但是说就你的经验里头，因为交谈本身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是他看待事情的角度嘛。那在 AI 的问句或者是提问当中，有没有它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是说只要是建构在把焦点改成他更想要什么，或者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他有哪些正向的经验，他的语言结构都是这一方面的呈现，还是说你发现他有更核心的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问得够清楚。
对，他语言的结构，我觉得他欣赏式探寻它有好几个，有五大原则，后来又有补充到八大原则啊。这个在他们四 D 还没有流程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其实当时他们发现这个欣赏式探寻的时候，它只有几个重要的一种原则，比如说这种什么正向原则、建构原则，就是有比较后现代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假设哈。作为他们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依据，因为他觉得说很多你只要有这个对的一种心态跟假设，很多的这种问句就都为你所用，他不需要限制你，就是你要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假设，比如说这个正向的原则，就是说他认为啊，你去专注在正向的东西，就更容易带出正向的东西，而且你专注在优势，专注在这个正向的事情上面，会比去矫正缺点还更快更有效啊。他比如说他有建构式的原则，就是他说这个我们不是在描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是看到我们描述的世界。这些话有点绕口哈，可是蛮深的。就是事实上我们是用语言在建构我们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去正向的去探寻他，哇，你是怎么做到的啊？你当时那个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你未来还会怎么样子运的时候，他事实上就重新再改写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同时他也会把这件事情变成他的真实。好，那所以这个是属于他的建构性原则。那如果你说他的语言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很特别的方法，我觉得最重要是抓住原则。当然他有一些比较经典的问句了，比如说他会特别喜欢问高峰时刻，就是探索一个议题的时候，他不是问比较相对好吧，他是问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因为他相信那个最高峰的时候，他那个时刻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它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因素聚合在一起的。所以去研究那个当时这个团队 他当他最凝聚的那个时刻是怎么发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当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又会重新会经历一次那种状态。好，所以新唐大勋他会特别去强调，比如说高峰的时刻。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在带到未来梦想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奇迹问句。如果你有一个仙女棒，或者你有一个魔法棒，可以让你许出对未来许几个愿望，你会最希望看到什么实现？他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他去打破那个他心里觉得，哎呀，有些东西很难啊，不太可能啊，不知道做的做行得通行不通啊的那种顾虑，而先去从正向去想到他最 exciting， 如果都做得到的那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在语言上就是它是非常用非常积极正向的方式去探索。
我是 Shirley，
刚才老师谈到就是说高峰经验，然后他未来的梦想，然后后面有 design 跟 destiny 嘛。那我就想说在 AI 里面因为我们在做教育练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很喜欢帮客户解决问题。那我不知道在这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要解决问题的这种情形出现。第二就是说在高峰跟梦想之间也许我们看到一个人是非常的叫什么腿沮丧，他根本就提不起劲来。那有人谈完得很风轻，甚至可是他回到原点他还在那边不会动。那我想要听听老师分享这个，谢谢。
第一个是不是说用 AI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会有冲动想要帮对方解决问题？
对。
第二个是当一个人非常沮丧的时候，是不是有些问句不见得适当？比如说高峰经验，他就是想不到。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可能谈高峰经验很愉快，他可能谈梦想很愉快，可是回到他现在的时候闹的时候，就是过去跟未来，可是在现在的时候突然就他还是在那边，他就连动都不想动，他还是就是没有行动力。那我当然看到你们后面有写 design 跟这个 destiny， 可是我有点好奇这一块，谢谢。
所以当他我不太清楚说你是怎么知道动都不想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吗？
因为我碰到有的客户，他会在一个非常沮丧的状态，然后我们用了很多的这种coaching 的方式，就会碰到这种状况。我只是想碰到问他说，有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想要跳出去帮他解决，或者我们怎么样去motivate 这样子，用 AI。
所以我刚刚也很关注说，因为这个的确不容易哈，因为可能做了这样子的你可能要帮助他们公司，也帮助这些人做 coaching， 然后又碰到他可能非常的沮丧，你试过了很多的方法，然后可能他还是没有任何想动。那我刚刚的第一个好奇还是说，对于他不想动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
刚开始我学教练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帮他 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现在在练习不要帮他做什么事，所以我想要了解在 AI 当中我们是用什么方法避免帮他做就是想要替他解决这样那个解决的冲动。
我想到一句话，因为这个就是这也是对我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有一句话是不存在有抗拒的客户。这句话我忘掉从哪里来的，可是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碰到客户的时候，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帮他找到出口，可是呢他常常就会在原地绕啊，然后就没有看到他那个可能。那也许呢我透过很多的 open question 问了他，他还是没有啊哈， 虽然我可能经历过很多人打开，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在原地，而那个时候其实我会特别觉得辛苦，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带动他。但是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是什么呢？他说不存在有抗拒的客户，意思是当我感觉对方在抗拒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我想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但是他不愿意去。这意思就是说我想改变他，但是他不愿意改变。这是我的假设，我觉得这个背后，然后再追问下去，可能就变成是说我觉得他还不够好，我并没有办法接受他，所以我想改变他。当然我觉得一个是说你可能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有几种不同的压力哈，一个是来自于可能这是一个 business， 这是一个也许我是 freelancer， 我为某个公司打工，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推动这个进展。一个是针对于这个个人我怎么真的帮到他。那对我来讲，其实不管是不是 AI 哈，其实最重要还是做一个真实的人更重要吧。可能如果是我碰到这个情况，因为我也真的碰过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会第一个是也许就是会分享我的感受。哎呀，我其实真的很想帮到你，同时我发现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就发现而且你并没有这个意愿想移动，我其实也有点沮丧，因为我可能我在任务上有期待我能够怎么样子啊，同时我心里也觉得有点挣扎，我又希望是能够是你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动力，我也想听听看你是在这个过程你是什么感受。对我来讲，其实那个无条件的接纳是可能是欣赏的原点，就是也许我还没有办法很正向的欣赏它，但是至少我先接纳这个场景，把它当成一个可能可以去探索的一个话题。那我不知道这个跟 AI 有没有很直接的相关。
谢谢老师，这是非常真实的答案，非常的喜欢，谢谢。